Advanced Chinese Reader, Lesson 22, Sentences, page 496.
一，当初欧洲的国家搞共同市场，不赞成英国参加。严泽仁前些日子要搞出版社，搞成了没有？老兄，无论如何，你要把我那件事情搞好。你瞧，好好的一个录音机，你怎么把它搞坏了？你不要跟他搞了，你跟他怎么搞也搞不清。那个问题很难，我搞了半天也没搞通。老严的个性你是知道的，谁也和他搞不来。二，你晓得不晓得，孔子当初到了周朝，先去拜望谁？三，孩子不好好的念书，这种事情很寻常，你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呢？昨天张元和太太斗嘴，张太太急了，说要寻死去。我那人把我的汉语拼音词典给收起来了，弄得我到处寻找。四，游先生到了夏天就喜欢游水。昨天有很多游客到这里来游历，这次的大游行是为了纪念什么？离海近的地方，一到了夏天，小孩子们都在海边上游戏。那不是正式军队，他们是游击队，是用游击的方法打仗。他现在已经退休了，所以他时常到处去游览。四川在长江上游，上海在长江下游，学校下星期开游艺会，据说很热闹，节目很多。五，那两个杀人的人被捉住了没有？有的大学在开学的时候，时常旧生捉弄新生，用种种方法和新生开玩笑。六，事情还没计划好呢，他就把消息给走漏了。老谢听完了你说的话以后，露出很不高兴的样子。你念过物理，我问问你，露水是怎么来的？我们学校的童子军要出去露营三天，美国的露天电影都要坐着汽车看，那间屋子破的露着天呢。七，我们应该拥护我们的政府。我和尤先生十几年不见，今天他来接我，我们两个人一见面不由得就拥抱起来了。昨天电影院一开门，很多人往里涌入的时候，涌倒了不少人。主席刚一发言，很多人涌上台来要打他。八，你看他为什么又怒了？今天早上老金一脸的怒气，大概昨天又和他太太生气了。他那么大的年纪，连一点修养都没有，随随便便的就发怒。这件事我认为这样做很公平，喜怒随他。九，我在三友书店买了很多书，都没给钱，我欠了他们大概有50多块钱了。我最不喜欢欠人家钱，就是没饭吃，我也不向人家借钱。那个商店关门了，因为亏欠人家的太多了。他欠张顾生还不到100块洋钱。十，张先生在银行有一笔款子，是预备将来给他儿子留学用的。毕树桐在市政府当储拿，所有市政府的收支款项都是由他负责。这次我们向美国借款会不会成功？王主任因动用公款20000余元已被送到法院了。张教授每月的净款相当不少，不但学校每年给他10000多，他写的书每年卖出去的数目也不少啊。我买东西都是用现款，我不愿意欠着人家的。 那张画你先别拿走，我还没提款呢。公款不见了，要是我个人的私款不见了，我就不着那么大的急了。十一，江氏命案的案情很复杂，这是一件很难办的案件，所以把这个案子的案卷已送到高等法院去了。我父亲说，他每次判案之前心理上非常的紧张。那个私立小学虽然已经招生了，可是还没到教育局去立案呢。十二，这张人口表画得太简单，请你再另画一张。他知道我的经济情况不好，所以每月他都另外送我一笔钱。据说那个人并不是一个人杀的，他们一共是五个人，捉到了三个，另两个跑了。十三，我很喜欢竹器，我家里有好几件竹子做的东西。我家门口有一片大竹林，在江南的竹工，他们做竹器的技术相当好。十四，外面有人，你听狗叫呢。在抗战期间，中国人给日本人做事的，中国人就叫他们是走狗。十五，我们这次跑出来实在不容易，真是从虎口里逃生。共产党说美国是纸老虎，那两个国家非打不可的，他们已经是一个骑虎难下的情势了。在十几年前那个城里，得虎烈拉死的有好几千人。十六，我这个皮包不是牛皮的，是纸做的。你过生日，我送你一根皮带好不好？在冷的地方，到了冬天，皮衣、皮大衣是必需品。它的面皮跟橡皮一样，怎么骂它，它也不生气。我那本新书是白色的，得包上个书皮儿，要不然很快就黑了。那个人真不要脸皮，他跟我借钱，我不借给他，他明明知道我是有钱不借，他还是向我来借。十七，我们学校创办的时候非常困难，江校长整苦干了三年。十八，他的作品常常套用古诗的诗句。十九，我旅行到比利时，除了游览名胜之外，没有别的事情。二十，藏书室里挤满了人，都是来看那里收藏的古书。二十一，先生问道，什么叫外来语，你们知道吗？学生答道，我们知道。二十二，中国古时候的史官是掌管写史书的。二十三，张先生开车下山的时候，车子对面忽然来了一部车，他正想停车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两部车已经碰上了，车前头都碰破了。二十四，一个犯人在法官面前自己心中思量，如果据实说了，法官必定依法判罪。本想说些假话，可是后来他不觉得说了实话了。二十五，据《史记》上《老子列传》里说，孔子曾经向老子问过礼制。二十六，城里有一种流行病，我怕传上，所以我到乡间来了。二十七，抗战时期我加入了游击队，我们作战的法子是背时急需。二十八，这次大风树上的果子受了很大的损害，如果按重量来说，差不多损失了有几万斤。二十九，为了报答王先生待我的好处，现在他死了，我各处求人，希望大家出点钱帮助王太太，结果是到处碰壁。三十，他为了让别人选举他当议员，花费了很多钱， 有人说他是为了虚名受了实害。31，村长对大家宣布，谁能打死山里那只老虎，必有重赏。32，他唱完了歌以后，听众都说，再来一个。
Lesson 22, Narratives, page 505.
一，古时有三个弟兄，他们的父亲给他们每人一个面包，叫他们自己去求生活。当他们由家中走了一段路时，就想吃东西。两个哥哥便对弟弟说，我们现在先同吃你的面包，以后我们再给你我们的面包吃。他们常常地捉弄这个弟弟。弟弟很愿意地把他的面包分给他们吃，但是到了第二天吃饭的时候，两个哥哥自己各自吃着面包，不肯分给弟弟吃一点。弟弟问，你们昨天把我的面包都吃完了，为什么今天不肯给我一点吃？他们答道，如果你要我们给你东西吃，你必须让我们把你的眼睛弄坏了，那么我们可以带了你到各处向别人讨饭去，就可以得到些吃的了。可怜的弟弟怎么办呢？他太需要吃东西了，所以他只好让哥哥们把他的眼睛弄坏了。但是那两个哥哥把这个坏了眼睛的弟弟进而引到大山顶，把他留在那里，他们自己去求生活去了。弟弟在山顶又没吃的，眼睛又疼，自己倒在露天的地方受罪，真是痛苦极了。也没有人帮助他，也没有人为他计划，他急得简直是要寻死了。后来黑夜来了，他睡了，梦见山里的鬼跳着舞，其中有一个说道，眼睛坏了，如果用早上的露水放在眼睛上，他便会立刻又能看见东西了。他记住这句话，一早醒来便在草上寻找露水，把它放在眼睛上，果然能看见他自己伸出的手，也看见别的东西了。于是他聚满一杯的这种露水，下山去求生活。在路上他看见了一只鸟在地上乱转，他问道，你为什么在地上乱转呢？鸟说，你何必问我，你又不能救我，我的眼睛坏了，请你等一等，我有办法。他用露水放在鸟的眼睛上，他立刻又能看见了，说道，谢谢你，以后有机会我必会报答你。他到了一个地方，恰巧他的两个哥哥也正在那里做事，他也在那里找着一个牧羊的工作，两个哥哥又想捉弄他。有一天，他的两个哥哥找到了羊的主人，说，那个牧羊的自己曾经说过，他能取到金的水果。这时刻，羊的主人有一个女儿，正想要一个金的水果，羊的主人就叫牧羊的去取，不然便打死他。他哭着投身在草地上，急得不得了。忽然有一只鸟飞来了，说道，你不要哭，先回去睡觉吧，明天早上我会把事情为你搞好的。第二天早晨他醒了的时候，一个金的果子已经放在他的面前了，于是他给了羊的主人，主人将金果子给了他的女儿。羊的主人问他，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？他告诉他，他的两个哥哥怎样的夺去了他的面包，弄坏了他的眼睛，丢他在大山里，以及一切的事。于是主人重赏了他，而且把他的女儿给他为妻。以上的故事原载在小说月报第17卷第3号，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做的。这里写的只是大意，并不是原文的全文。二，竹林里发生了一件命案，被杀的人好像是被人谋杀的。警察捉住一个可疑的人送到法院，可是法院的法官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那个可疑的人是杀人的，所以把那个可疑的人放了。当时有人说法官做得很对，也有人说他做得不对， 法官说，无论别人怎样说法，我是根据案情和证据再加上调查的所得的资料来判案。后来在另外一件案子里发现这件朱林里的命案真正杀人的人，大家才晓得原来判案的法官是一个好法官。三，陈先生在三个月前到欧洲去游历，最近回来了。他说，我在北欧的时候天气很冷，我没带皮大衣也没带皮衣，所以没住几天就走了。后来到了西欧，游览了几处名胜的地方，那些地方倒很欢迎游客，不过在表面上不像远东有些地方那么热烈。在远东有些地方，如果客船到了码头，或者是火车到了站，就有很多人涌上来，他们替你拿皮包，为你取行李。你如果要问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人，而且这样的热心呢，事实会告诉你，他们为的是做生意。他们是各家旅馆来接客人的，希望游客们住在他们的旅馆里。四，李廷年在对日本抗战的时候当过游击队，在长江下游一带用游击的方法打击敌人。他说，当时敌人武力非常强大，我们抱着苦干的精神登山涉水，背时急需，也杀死了不少敌人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在山里露营被敌人包围了，经过激战之后，我在一个山的旁边受了重伤，头破了，脸皮上都是血，眼看性命就不保了。幸亏我们的队长和几个兵把我涌入树林里，后来我们终于从树林里冲出了敌人的包围，总算逃出虎口。五，老张问我说，这些日子看见了麦先生没有？我说，很久没看见他了，从前听说他要搞一个工厂，不知道后来怎么样，搞成是搞成了，可惜没有多久就搞坏了。怎么搞成又搞坏了呢？据说是因为款项不清楚，本来工厂的营业还不错，他们买进来竹子，用几个竹工做成了竹器，利益是很大的，工厂天天有进款。可是他们还向别处借款，最初欠外人的钱不到几万块，大家以为他用借来的款子扩充工厂，后来欠钱越来越多，工厂也没扩充，最近因为亏欠太多宣告破产了。有人研究他破产的原因是把公款私款搞不清，现款到了手就任意的用，好不容易搞成的工厂就这样的失败了。六，有一个学校开游艺会请我去参观，我同太太带着孩子去了。开会的时间是午后三点钟，节目很多，先由学生乐队奏乐，接着就是各种表演。其中有一个儿童游戏最有意思，一个儿童假装老虎，另一个儿童假装打老虎的。最初是老虎要吃打老虎的，打老虎的只好东跑西跑，忽然打老虎的往高一跳，骑在老虎的背上了，一面骑着一面用力的打，打了很长的时间。那个装老虎的大概是被打得太疼了，就说，别打了别打了，快下来吧。那个装老虎的在老虎的背上说，现在我是骑虎难下呀。他还是用力的打，看的人都笑了。此外还有露天电影，演的是彩色的片子。此外还有卖字画的，是学生写的，我太太看字画很好，就买了一张。那个学生还当着众人的面前给他在字画上提款，最后我们都很高兴地回家了。七，《史记》是中国最著名的史书，其中有一篇《老子列传》。在这篇列传里有一段是写孔子去见老子，现在把他的大意用白话写在下面。老子是楚国人，姓李，他是周朝掌管藏书石的史官。孔子到了周朝，到老子那里去问礼制。老子说，你所说的那个人早就死了， 连身体和骨头都没有了，只是他说的几句话还存在罢了。并且做君子的碰到好的国王就坐着车子去帮他做事，碰不到好的国王就自己拿着行李走了。我听说善意做买卖的人把货物好好的收藏起来，不给人家知道，好像他没有货物似的。做君子的他虽然有道德，可是他更虚心，好像一个不聪明人的样子。现在你应当把你自己以为了不起的样子去掉，那样子对你都是没有益处的。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了。孔子受了一顿教训，离开老子之后，对自己的学生说：鸟，我晓得它会飞；鱼，我晓得它会游水；虎，我晓得它能走。那些会飞的、会游水的和会走路的，我都可以想法子捉拿它。至于龙，我就不晓得它怎么会上天去。我今天见了老子，那就像见了龙了吧。八，从前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一种流行病——虎烈拉。得了这种病以后，不但得病的本人死得很快，而且和病人接近的人也很容易传上这种病，也很快的就死亡了。那个时候，那个地方的医生很少，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治这种病，所以越闹越厉害。由夏季闹到秋季，死了不知道有多少人。后来到了冬季，也许因为天气冷的关系，这种流行病才渐渐的少了，渐渐的没有了。九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欧洲各国因为受了战争的灾祸，经济情形都很穷困，于是西欧有六个国家，其中主要的是法国、西德、意大利和比利时，联合组织一个共同市场。自从这个共同市场成立以后，这六国的经济情况越来越好。英国看着眼红了，就想加入这个共同市场，曾经在1963年申请参加，当时因为法国不赞成，阻止英国加入，所以英国碰壁了。到了1967年，英国又申请加入，有人说看情形还是搞不成的，但是英国下了决心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搞通。十，为什么许多人都说黄议员是某总统的走狗呢？因为他是最拥护某总统政策的人。在前几年，某总统发表了对外政策，当时很多人表示反对，就连外国也连笑带骂的说是纸老虎，只有黄议员他们几个人热烈的赞成，到处宣扬说是有眼光、有决心，是一种最有利于国家的举动。有一次，他为了拥护这种政策，在一个大学演说，说完了之后，听众之一问另外一个人说：你听见什么了？我听见了狗叫，另外一个人说。十一，在四川省内长江最上游的地方，江水流得很急，江里还有许多大石头。如果是木船走到那里，往往就碰在大石头上，把船碰破了。所以那里的木船很少，那里用的船都是牛皮做的，因为牛皮不容易碰破。有一天我给弟弟讲这件事，弟弟问我，他们为什么不用橡皮做船？橡皮不是比牛皮更不容易碰破吗？我说，也许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橡，所以不能用橡皮。十二，唐先生最喜欢讲夫妻间的故事。有一天他给我讲一个姑娘认识一个男朋友，他们相处得很亲密，后来这个姑娘就嫁给这个男朋友，成了夫妻。他们结婚之后住在乡间，不久丈夫到很远的城市去做事，只有妻子还住在乡间。有一天丈夫接到妻子的信，叫他替他买一条新的皮带，可是信里没说买多么长的，于是丈夫就回信问妻子要买几尺几寸长的。过了几天，妻子来回信了，信里有一首诗：替买新皮带 何须问短长？妻身君冠豹，尺寸自思量。唐先生讲到这里，我笑了说，这件事很有趣儿，可惜诗是套用古人的诗句，只是换了几个字罢了，不过套用的还算很好。13，在公务机关里，所有的案件都有案卷，所以办事的人在办理一件案子之前，一定要把案卷一页一页的仔细看过，把案情搞清楚了，然后再根据案卷案情办事，才不会发生错误。从前有一位法官很有才干，就是有一个短处，他不喜欢仔细的查看案卷，他说让我一字一句的细看案卷，我是搞不来的。后来他终于因为没细看案卷判案判错了，被免职了。14，宋老师满脸怒气的走进了课室，学生看见他要发怒的样子，谁也不敢说话，都静静地坐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，单位。回过头来问，什么是单位？谁知道？一个学生站起来说，我知道。比方说，一斗两斗的斗，一斤两斤的斤，和三亩五亩的亩，这斗、斤、亩都是单位。他说，对了，搭得很好。这时候学生看他的脸上已经没有生气的样子了，他接着又讲，斗是计算容量的，斤是计算重量的，亩是计算土地的面积的，这些大家都要记住。这时候有一个学生私自小声地说，宋老师的面皮是计算什么的？另一个学生也小声地说，是计算喜怒的。15，他们母女有十几年没见了，今天两个人才一见面就互相拥抱着哭起来了。这时候在他们旁边的人受了感动，也不觉得的哭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家停止了哭，只有那位母亲还哭个不停，一面哭一面说，我真恨死当年那群逃难的人了。在我们母女也跟着逃难的时候，有人说敌人来了，于是大家一涌就把我涌倒了，接着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到我醒过来，我的女儿就不见了，我当时恨不得立刻死去。后来有人拉着我，总算没死，可怜我单独一个人，经过了多少的危险，受了多少的委屈，到底能够又看见我的女儿了。16，有一群鱼在水里游行，有一条鱼忽然从水面露出来，它看见天空的飞鸟，它说，我要是能像鸟一样任意在天空飞来飞去，该是多么好啊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天上的飞鸟忽然落下来，就在水面上把那条鱼啄走了，这条鱼是因为有了空想而受了食害。17，周作雄给我来电话跟我借书，我问他要借什么书，他说，就是那天我在你家书桌上看见那一本，书皮儿是红的，书名我记不清楚了，里面写的是一个军人战斗的故事，我说是我的战斗生活吧。对了，要不要我给你送去？不必特意送来，明天你到学校来的时候，请你给我带来好了。18，有一个地方，凡是私人创办学校，必得事前向政府申请立案，不然的话算是犯法。有一次，政府已经调查清楚，有一处私立学校已经开学，而且有若干学生上课。政府为了要捉到确实上课的证据，以便依法判罪，就又派人到那个学校去。没想到那个学校并没有学生上课，也没有先生，只是一个看门的。问那个看门的，他说这里打算要办学校，把这些房子改作校舍，就要向政府申请立案。在没批准立案之前，并没有学生来上课，于是政府派去的人只好回来据实向长官报告。长官说一定是什么人事前走漏了消息，他们已经有了准备，所以拿不到上课的证据。